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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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我要用旧约的箴言书11章23到31节来思想神在旧约新约一直提醒我们要本着神的爱心，本着爱神的心来帮助人。在美国的华盛顿社会版的新闻，他们介绍有一位年纪相当大的一个退伍军人，可能他晚年的退休金不太够吧，所以呢，他到了傍晚的时候就摆一个小摊卖自己所画的那些艺术品，希望能够多攒点钱。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年轻时髦的女士走过来给了他几片烤饼，他非常感谢的收下了。那过后呢，他就把这个食物给另外一位饥肠辘辘的游民啊，与他分享。他的这个举动呢，被那位年轻的女士看见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于是就为他又端来了一盘披萨。他把这个披萨也与更多的人来分享。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却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本自己就不足的人，他能够慷慨地对待别人而不求回报，因为那些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士，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的。但是这个人的举动却是我们的主耶稣还有神的仆人们在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要遵行主的教导，就是本着爱主的心与人分享。不过神从来没有说我们愿意自掏腰包啊，或者是与人分享食物啊，然后神会重新更多的填满我们的钱包，或者是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我们的神却会用各种的方法赐福给那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有的时候是物质上的，有的时候却是精神上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活出敬虔，那敬虔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对于敬虔的标准与神的要求常常还是有差距的。在新约的雅各书2章15-16节说道，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使徒雅各在这里用一个假设的情况说，如果我们没有行动来配合我们的祝福，不能够使别人脱离困境，那这叫什么祝福呢？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这个贫富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当然教会首先必须要留意到，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旧约圣经也是一样。当圣经记述那些信心的英雄，他们都是借着行动来表彰他们信心的实在，从来没有一个人仅仅是坐在那里说一个祝福的话，而在运用金钱上、奉献时间上没有调配的好。若是没有调配的好，就不能够实践主的吩咐，只有用心调配好了，才能够真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得到益处。话说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他们是建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自己的教堂十分的破旧，而且呢，教会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储蓄，但是他们却将收到的奉献一半以上都是用在穷困人的身上。教会并没有建造的美轮美奂，或者是把收来的奉献用在教会各样的活动上，他们是用在穷人的身上，自己的开销是仅仅够用。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用了多少的财力物力去关心那些经济方面有缺乏的人，我们有没有到一些个落后的地区做宣教的工作呢？这是一个挑战啊。但愿我们在教会里的长职同工们，有新的弟兄姐妹们，要面对这个挑战，愿意带领教会或者是自己同工们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力、财力、词汇在宣教的事工上。好，接下来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箴言，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书，我们来攻读这位智慧的王所写的箴言。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愿意与别人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吗？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1章23到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分享披萨。圣经说，义人的心愿竟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有施舍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至缺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扰害几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看哪，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14章31节，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
写箴言书的所罗门，我们的神曾经两次向他显现，他亲眼看见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因着爱他，使他的国家百姓都安康，神也赐给他智慧。他发现智慧人所得的财是自己的冠冕，他这个财所说的不是世界上的财富，乃是智慧人善用他的财富，有了容神一人之举，那么将财富就积蓄在天上，于是这个财富就成为这个智慧人的冠冕。至于说到愚昧人呢，所罗门说，愚昧人纵然是有钱财有地位，但是因为不善运用，就显出他的愚昧与败坏。在今天所攻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第23节说到，义人的心愿竟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义人他的心愿为什么是竟得好处呢？因为义人是敬畏神的人，他的思念清洁，他的口呢，就是口中所出的话像是被盐调和的，表示他所说的话是美味。这个盐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美味，这个美味调和出来的话语能够造就人，能够帮助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不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是盐还是光吗？所以能够造就人，能够帮助人，我们的话语里面有盐的调和，那表示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的调和。 所以我们的话语不是苦毒的，不是妒忌的，也不是咒诅的。这种义人他的行动就是走在公义的路上，他的心地好，所以他所行的也好，凡他所经历的一切事必定蒙神的赐福。就像圣经所说的，尽得好处，唯独恶人，恶人呢是心怀诡诈，口吐谎言，他的脚呢是飞奔行恶。这些句子都是箴言里的话。我们神的愤怒当然一定会常常在他的身上。这种人的指望是什么呢？圣经说他的指望是甘至愤怒，就是惹神愤怒而已。因为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我们的神特别厌恶那些个诡诈阴险的罪人，因为他们用外表的虔诚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乖谬。我们的主最不喜欢理睬这些伪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却是特别关心那些真心跟随主的人。所罗门说这些话，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生活做事有目标。善人所希望的都是善事，所以神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义人，叫那爱神的人获得益处。但是恶人所想望的必定是招惹天谴人怨的事。因此无论是今生还是有一天，他要看见神那愤怒的日子，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看见自私的收获是苦难。接着所罗门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这一节经文若是没有信主的世人看了以后觉得非常的矛盾，为什么必须是失去了才能够获得呢？像今天的商业世界，失去了就亏本了，怎么可能会有增添呢？这就是神的国度和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圣经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沉沦在罪恶中的人，他们在一切的问题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怎么肯帮助别人呢？对于穷人，他们连理都不想理，眼睛都不想看，怎么可能会帮助他呢？但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他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亲自就做了我们的榜样，他还教训那些跟随他的众人说，要过一个甘心施舍的生活。然而助人施舍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在街市上吹号打鼓的，就怕别人不知道他做了善事了。主耶稣说，这种人呢，已经得到了他地上的好处，就是得了好名声了，天上就不会给他任何的奖赏，因为神在鉴察人心呢。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怎么能够瞒得过我们的主呢？每一种的施舍都会带来增添，只有一种人他施舍了却不会为他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因为他施舍的时候不是出于怜悯，他是随意施舍。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把钱给乞丐的时候是随便的丢给他，这种心态这种态度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因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人，富人穷人，有富足高贵的，也有平常的老百姓，可是这些人在神的眼中看，他们都是一样的，谁都不比别人更高贵，也没有谁比别人更低贱。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他的环境也是神所允许的。就像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做的比喻，那位要饭的拉撒路天天在那个财主的门口乞讨，他是又病又穷，这个富人对于他有没有采取一点点的同情心呢？根据后来这个富人的结局来看，他是没有。因为这个拉撒路是既病又饿，可以说是饥寒交迫的死在了神的怀中。然而这个富人呢，穿着紫色的袍子，尊贵的衣服，最后他也死了，却是在那个阴间受苦，有火烧的地方 烧得他十分干渴啊，他痛苦地向亚伯拉罕祈求，因为他看见那个在他门口天天要饭的拉撒路现在怎么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好吃好住的受到保护。他就求亚伯拉罕说，你能不能够差遣那个拉撒路用他的小指头啊沾一滴水，不要多，就一滴水凉凉我的舌头。但亚伯拉罕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这名财主呢称亚伯拉罕为他的祖先呢、啊，可见他和要饭的拉撒路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是兄弟啊，但是他却见死不救，一点施舍的心都没有，也可以说没有一点的爱心。主耶稣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回答这个人说，你曾经享过福，他也受过苦，那是不是因为享过福的人后来就必定会倒霉呢？却不是哦，有许多的富翁他们是帮助人的，他们是行善事，他们的行为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这种人在天国，在爱子的国度里，主耶稣一定为他预备了地方。这真是帮助别人越多，自己所得到的也就越多。在接下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慷慨助人的为蒙福的道路，因为多种的必然多收，吝啬不愿意助人的，他今生的下场必然是孤独无助。圣经告诉我们，当神赐给我们丰富的财富，并不是让我们囤积起来，是让我们有施舍的东西。我们是在为神施舍，神要照顾他们，借着我们的手施舍出去。所以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我们看，是神给我们东西，帮忙我们的主交给另外一个人，可是神却为此加倍的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帮助别人的人是最喜乐的人。为什么会喜乐呢？为什么心里会丰富呢？因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的神，他喜乐了。神的喜乐是我们的福分，更是我们的力量。就像撒勒法的寡妇，她把仅仅的一点食物给了先知以利亚，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没有缺乏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的真理，千万不要像第26节里圣经所说的，有一些人，他们囤粮不卖，为的是在粮食缺乏的时候，他们可以以高价卖出，因而贫苦的百姓就更加的缺少粮食了。圣经说，这种人是可咒诅的人，谁要咒诅他？神要咒诅他。唯独有爱心、顾念贫穷的人，这种人必定会得到神和人的祝福。我们的神也借着先知阿摩斯，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四节，先知阿摩斯也非常厉害的批评这种腐败的现象。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顾及到别人的需要，就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把约瑟送到了埃及，神让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最后他在埃及地成了一位容神益人的人。约瑟在埃及的工作是为他的王，也是为人民囤积粮食，准备在缺乏的时候，那七个荒年里可以拿出来帮助人。可见有人囤积粮食是为着帮助人，有人囤积粮食只为自己，但他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恶必临到他身。凡是倚仗自己财物的，圣经说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凡是倚仗自己财物，就是忘记神的人，他们一定会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因而失去了神的保护。行义的人呢，圣经说义人因为凡事都寻求神的旨意，他就如同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第30节说，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从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人所得到的是何等的大，因为他所结的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果子呢，使人得着丰盛的生命，他所供给的，他所喂养的，对人都有极大的帮助。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长啊，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在他自己的时间里结束今生。有钱的富人，他可以留下大笔的财产，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他只不过是一片叶子落在地上，那是枯叶。但是行义的人呢，圣经说他是青叶，恶人则是秋天的落叶，他们这一生所承受的就像清风。
巍然的蜡烛怎能明亮，巍然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被火光点上，就是寒夜的最真实的太阳。
你要说的光怎能听见，没有表达的爱怎能感觉，但若是自然的流人间最美的语言。光要照在人间，爱要心动表现，人们因此能看见天父在你们中间。
怎能明亮，巍然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被火光点上，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点燃的蜡烛》。是的，我们的善行，我们的爱心不一定很大，但是聚少成多就能发出大亮光。重点是神在看，他在欣赏。启示录第二章四五两节，圣经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在一个暗礁密布、常常传来船难的海岸线上，由于葬身海中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有一些热心的义工自费搭了一座简陋的救生站。看守该站的救生员凭着熟练又勇敢的勇气，救了许多宝贵的性命，这座救生站也因此渐渐地声名远播了。经过报章杂志的大量报道，大笔的捐款如潮水般涌来，救生站增添了许多的设备，也培训了更多的救生员，救生站也摇身一变成了一栋设备完善而且呢舒适又漂亮的大楼。人们呢常常在那里举办各种的庆祝活动。可是渐渐的呢，救生站竟然变成了俱乐部，社交活动蒸蒸日上，但是救生行动呢却逐日的锐减，船难不停的在发生。可惜啊，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了。
许多事工开始的动机往往都非常好，但在忙碌中，我们却忘记了起初神所托付的。我们手里所做的工，如今是否仍合神心意？求主再一次将起初的爱与意向加给我们。
为普世华人祷告。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推广红色旅游，除了要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也借由展示过去的光荣历史，加强现今的反腐运动。此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也相对的增加。旅游除了游山玩水，还要有精神价值。红色旅游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下日渐看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发需要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与救主。愿人们离家旅游的时候能够听闻福音，愿人心被你摸着，乐意谦卑自己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中国的社会富强了，人民有钱了，这是好事，但是也是更需要耶稣的时候。让我们抓紧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富足。好，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